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目前查克老师在节目中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今天我们会来思想在千禧年国度时期禁食的活动要变为欢乐的宴席。好，请翻到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请查克老师解释痛苦的日子将如何被欢乐取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八和十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神说呢，我并没有定你们禁食的日子啊，要把它们变为欢乐的节期，成为快乐的日子，不要刻苦己心，却要欢乐。二十到二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耶稣要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啊！我们会说，来吧，让我们去耶路撒冷看主去。哇，多么美好，多么荣耀的国度时代。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第八章二十三到第九章的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嘿，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第九章，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眼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推罗呢，曾经被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大军包围了13年，但是因为腓尼基人有一个很险要的海港掌控着海权，虽然尼布甲尼撒切断了他们陆路的补给，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靠着海军补给城市的粮食。推罗城里呢，又有一处源源不绝的泉水，所以呢，即便是被尼布甲尼撒包围了13年，他们呢还能够生存。但是推罗人知道巴比伦人这些坏蛋呢会赖着不走的，就想呢，嘿，那倒不如我们离开，搬到海岛上去吧。这样呢，在这个13年被围困期间，他们在距离陆地1英里以外的地中海上建立了一个岛上的堡垒。当巴比伦军队攻破了城墙进入推罗的时候，他们呢老早已经把遇到的财富啊货物啊都搬到岛上去了。尼布甲尼撒攻陷了推罗却一无所获，只剩下了一座空城。腓尼基人呢，因为拥有了强大的海军，而且呢极为富有， 正如撒加利亚在这里所描述的，他们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后来呢，亚历山大大帝进攻此地，命令推罗人要投降，但是推罗不肯，亚历山大大帝就展开了一场为时7个月的战争，最后呢打败了推罗。推罗城被占据的时候，南边的腓力士人很害怕，他们想，哎呀，这么强大的城都被这些人攻破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于是呢，大部分的腓力士人就向亚历山大大帝投降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以色列南边沿海平原上的所有城市。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好几次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他呢从来没有攻打过这个城市。事实上呢，他还带了动物来给祭司，说你要为我献祭吧。看来呢，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前面部分的这个特殊预言说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攻取这个地区。这里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四节，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有趣的是，这时候他们已经建造了海上堡垒，他必被火烧灭。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推罗之后呢，烧灭了这个城，因为推罗人呢公然抵抗他。下面说到南边的沿海城市，第五和第六节，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沙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腓力士人呢也被亚历山大大帝除灭了。第七和第八节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神说我多少会保护以色列。第八节，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呢只是来过又走了，他们没有攻取耶路撒冷。第八节，暴逆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下面这部分的预言呢则是有关于神的国度时期。第九节呢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奇妙预言，马太福音当中呢引用过这个经文。我们留意到圣灵怎么样在马太福音引用了这个预言，这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其中有没有提到的部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里预言王的来临，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一段经文呢，在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应验了。那时候呢，耶稣从橄榄山上下来，骑着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门徒还把外衣铺在路上，群众手挥着棕树枝，高呼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出自弥赛亚诗篇第118篇。马太福音第21章里说，这是成就，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但是呢，马太没有引用第九节里下面的部分，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句话，他呢跳过去了，只说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么为什么马太没有引用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句话呢？因为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建立国度，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首先会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啊，他是公义的。耶稣是在将来才会施行审判。所以呢，马太福音论到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引用这两句话，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设立他的宝座，招聚列国进行审判的时候，他的救恩才会降临在犹太全地和全家，到那时候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个预言呢才会实现。那个日子还没有到，马太特意是不引用这一部分的预言。但是呢，耶稣也的确如撒迦利亚所描绘的，骑着驴驹子来到你这里。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第十节，主宣告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旧约里呢，有许多谈到耶稣基督统治全地的应许，比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和第七节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磐石，要把通过人的政权而树立的巨像砸碎，使人权统治的努力归于徒然。这个磐石呢，将成为一座能够遮蔽全地的大山，那就是耶稣基督国度的降临，遮蔽全地。那时候呢，诗篇第二篇的预言得以应验，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耶稣的政权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但我看到今天世上那些可怜的政权在苟延残喘，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政府的经费耗资是日益的昂贵，却不能给世人带来真正的和平、公义和希望啊。耶稣啊，你请快点来吧，在世上建立起你的公义的国度吧。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十一和十二节，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空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有意思的是，神在这里提到他立约的血，这个救赎的大功呢，是耶稣借着舍命流出了立约的血所成就的。因此呢，这些被囚的人在无水的坑中，在阴间 或者在地狱里的人都能够得到释放。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说，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尼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是神荣耀的国度时期，那时候呢，我们要看见主掌权，众人要宣告说，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说到在国度时期中，主有这样的应许，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迦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那时神要把以色列地完璧归照，归给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还没有真正应验撒迦利亚的这一部分预言。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七和第八节说，以法莲人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这是神的应许，神必为百姓降下春雨，斥责假先知占卜的和那些乱说异梦而不能安慰人的。这些个问题呢，都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领袖，神要亲自做他们的保障。以法莲心中必因耶和华而喜乐。圣经把一个人的心思和人的心分得很清楚，人的心思是比较浅的层面，包括了情绪啊、感情啊，而心呢，则是一个人的性格。神并不是要你改变心意，而是要你改变你的心。你呢，可以常常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人们呢，常常会改变心思，可是你的心却是改变的很少。只有你的心被改变了，才能够重新得救。重生让人的心呢彻底的改变，性格改变。当你把你的心交给神，你的全人都被改变了，这是神关切的。 你的心要被改变。主说我要发私声，在西方文化里面呢，没有发私声这种事的，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发那些尖锐的私声表示着轻视和憎恨。在中东的文化里面呢，人们就比较情绪化了，喜怒哀乐全都表露出来，他们生气了就会发出私声，发私声的表示你对敌人极为轻视。神说我要发私声聚集他们，这是挺有趣的，神要站在他们这一边支持他们。神说我要聚集他们啊，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就如从前加增一样。我的子民，我要支持他们，为他们发私声，站在他们那一边。撒迦利亚书的第十章第九到十一节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止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这是在说千禧年时期，神的子民毫无疑问，神的子民呢曾经经历过海中的苦难。第十二节主又说，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在以色列民身上实现荣耀的复兴，他也会和他们和好，神将成为他们的力量，使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奉主的名而行。好了，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儿吧。
弟兄姐妹，从撒迦利亚书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地将来不仅要经历实质的，也同时是属灵的复兴。过去掳掠以色列的列国将会受到审判，好，有位听众朋友问到耶诞节，他说，为什么我们在12月25日庆祝耶诞节？这个节日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自从第四五世纪以来呢，西方世界是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的。12月25日是怎么被选为圣诞节的呢？以及为什么选这一天的呢？人们还是在猜测。有人认为选这一天是因为有一个为期七天的节期叫做农神节。这个节期呢是从12月17日到24日，那是被定为太阳的出生日，就是那个无可匹敌的太阳的出生日。其实有趣的是，在那个之前呢，有证据显示人们的确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为基督的出生日。主后的221年，教父尤留·阿菲利甘纳斯说，耶稣基督呢是在12月25日出生的，他呢与人争辩，那一天呢就是主的降生日。在第三世纪，另一个名叫西坡律陀的基督徒也说，耶稣呢是在12月25日出生的。现在问题是12月25日为圣诞节，到底是外邦人呢还是基督徒的看法呢？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自从第四世纪以来，西方教会就在12月25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写短讯给查克老师，他愿意为您解答。下次查克老师呢，将谈到奉献与伟大的神有直接关系，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